欢迎回来，这是中国商业史第14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暴风即将上市。2015年3月24日，暴风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这一天，冯鑫等了近10年。然而，敲钟当天，冯鑫并不是那个万众瞩目的人，因为同一天上市的还有其他三家企业。后来在采访中，冯鑫坦言，自己那天被抢了风头，确实有点沮丧。但当周围人告诉他，纽交所连个钟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按钮时，冯鑫心里平衡多了，至少在 A 股可以敲到真正的钟。有意思的是，前去敲钟的其他企业负责人个个都西装革履，唯独冯鑫穿的是一件黑衬衫配牛仔裤，蹬了一双运动鞋。当时有记者形容这身装扮非常互联网。其实在正式敲钟之前，新股发行通过证监会审批的那天，冯鑫也穿了一身休闲装。在候场时，他看见政府部门的领导全都穿着西装，才赶紧跑到楼下临时新买了一套。不过那套西装他只穿了一个小时，之后便再没碰过。在敲钟之后的致辞演讲上，冯鑫表现得非常松弛。最后他说，希望开启 A 股享受暴风，暴风享受 A 股的时代。一切正如冯鑫所愿，暴风登陆 A 股后股价表现强劲，几度飙升直至涨停。3月24日，暴风科技上市，首日开盘价为 9.43 元。开盘后股价瞬间升至 10.28 元，封停当日最大涨幅 44%， 动态市盈率达到29倍。那段时间，以雷军和周鸿祎为首的一众老友接连不断地给冯鑫打电话，当初不看好暴风的人也都转了话头，称想要买一点暴风的股票冲冲喜。暴风的投资人也挺直了腰杆， IDG 的熊小哥自信地对外表示，海外上市的公司已经有了 BAT， 暴风科技的拼音开始是 B，希望暴风在 A 股也能组成一个 BAT。 冯鑫多年来为了上市所承受的压力都得到了释放。上市后的一周，冯鑫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见了几位未来有可能合作的老板后，收拾好行李，一个人回到山西阳泉老家的房子里开始闭关。冯鑫远离了所有赞誉，只留暴风的股价在 A 股癫狂。他在老家待了12天，每天开机一个小时，听听下属的汇报，剩下的时间冯鑫就窝在家里放着佛乐，反复阅读尤里西斯和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冯鑫当初离开阳泉开馒头厂当副厂长时就想过的日子，一直等到暴风上市他才给自己兑现了一次。在暴风登陆 A 股之前，科技股一直是 A 股市场上最稀缺的。当时乐视网横空出世，备受瞩目，一骑绝尘，市面上僧多粥少。如今暴风的出现直接迎合了国内投资者对互联网概念股票的需求，加之15年 VR 概念大热，暴风一时间风光无限。上市短短两个月，暴风科技股价翻了41倍，实现60天37个涨停，直接创下 A 股涨停记录。5月21日，暴风营运市值达到了408亿元，对应2014年4185万元净利润，实现了1000倍 PE。408亿这个数值相当于9个迅雷，并且远超优酷土豆当时51亿美元的市值。这一天，在暴风团队内部诞生了10个亿万富豪、31个千万富豪、66个百万富豪。虽然暴风因为投资人众多，上市时的发起人有27个，冯鑫的持股比例被压缩到了只有 28.4%， 但每天下班回家，他还是会和妻子一起盯一下暴风股价，算一算自己现在有多少钱。后来冯鑫回忆，每天睡觉前身价都能上涨，确实非常开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暴风在 A 股的表现很快被媒体盯上，同时众多业内人士也点名批评说，暴风是顶着互联网加的概念被炒起来的。其2014年的销售收入总额为 3.86 亿元，根本不足以撑起几百亿人民币的市值。一时间暴风被打上了妖股的标签。之后马化腾到证监会做演讲，也颇有深意地暗讽暴风，他说 A 股中某些连续飙升的妖股是不可理解的，某家企业在中国互联网行业根本排不上号。5月底，证监会例会宣布重点打击六类操纵市场行为。在央视的推波助澜下，专家频频针对市场上高股价公司发声，指出其存在的泡沫风险，其中暴风科技被多次点名。尽管质疑声从不同层面涌来，但冯鑫却信心十足。他公开说，上市之前的暴风是拿着小米加步枪，一个子弹一个子弹的打天下，是 A 股让暴风拥有了核武器，因此自己必须利用好它的威力。如果每个公司都有一条分水岭的话，暴风的下半场就始于上市。上市让暴风登上了神坛， 但之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暴风一步一步从风光无限到跌入谷底。冯鑫为了稳住暴风股价做了太多的事情，但每一步都做错了。那几年马云每每出席会议都要说上一句，人类正从 IT 时代走向 DT 时代，张口闭口不离 DT。 不仅如此，他还喊话李彦宏和马化腾，劝他们别搞 IT 了，来和自己搞 DT。 所谓 DT 其实就是数据技术，也许是致敬马云，也许是正有此意。上市后不久，冯鑫高调提出了 DT 大文娱战略，目的是为解决暴风营收模式单一的问题。暴风的 DT 大文娱战略重点将会布局 VR、TV、秀场、视频、文化等五大业务。冯鑫特别强调，资源的叠加可以形成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一出，大家立刻联想到了贾跃亭天天挂在嘴边的生态化反。妖股暴风得到了小乐视的荣誉称号。冯鑫原本的计划是将整个大文娱的生态填装到 VR 环境中，让用户在全新场景中体验视频、游戏与直播等服务。将大数据和 VR 捆绑是当时冯鑫能想到的最好对策，可谁都没有料到 VR 后续的发展却仅仅卡住了暴风的咽喉。可以说此前推出的 VR 战略是这次 DT 大文娱战略的载体，但实际上暴风 VR 团队坚持了两年多，从产品上依然无法解决眩晕、画面不清晰的问题，这让暴风的用户对暴风 VR 类产品失去了耐心。最直接的反应是暴风上线的116款 VR 游戏共计只有10万次的下载量和 40.6 分钟的平均体验时长。平庸的数据打醒了冯鑫。2017年意识到失败的冯鑫彻底剥离了 VR 业务， DT 大文娱生态的故事也没能讲下去。虽然在2015年还无法预测暴风 VR 的失败，但沾上贾跃亭的冯鑫已经让市场上出现了看衰暴风的声音。2015年7月17日暴风科技迎来了第五个跌停，股价从6月10日停牌时的 307.56 元跌至 181.61 元，市值蒸发超120亿。投资者们也开始悄悄撤退。仅在暴风限售股解禁的2016年一季度，就有一半的投资机构选择了清仓撤离。甚至当时暴风最重要的两位投资人蔡文胜和江南春也迅速抛售套现。这两位当初买入暴风的价格不到10元钱，到了2016年三季度，两人均消失在十大股东名单上。根据当时的股价计算，两人套现都在5亿以上。不仅投资人跑路，公司内部高管套现辞职的现象也不断发生。最让冯鑫感到心寒的是，公司董秘甚至还没等连续涨停结束就辞职跳槽到金融机构了。危机四伏，冯鑫必须做点什么。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在内部冯鑫用个人名义发出倡议书，倡议全体员工积极购入暴风科技股票，并承诺亏了由他个人补偿，赚了就归员工。他甚至给入职三年以上的员工发放补贴，只要买公司股票由他个人补贴 50%。 可员工表面上答应冯鑫，但暗地里都在商量着减持。除了内部的增持计划，暴风也开始对外融资并购。2016年3月14日暴风科技发布了重组草案，拟通过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甘普科技 100% 股权，稻草熊影业 60% 股权，力动科技 100% 股权，进军影视、游戏、海外三大业务，完善 DT 大文娱战略布局。三个标的资产成交价达 31.05 亿元。在宣布收购计划的发布会上，冯鑫亲自献唱了一曲《野子》。选择这首歌原因也很有意思，因为就在一个月之前，贾跃亭在乐视的年会上刚刚高歌了一曲《野子》，一唱成名。冯鑫看到后非常不服，他觉得自己曾在暴风 TV 的发布会上盛情邀请苏运颖演唱过这首歌曲，因此无论怎么算，野子都是自己最先看上的歌。这次轮到暴风开大会，冯鑫决定将这首歌给唱回来。股价拼不过乐视，唱歌必须得骑贾跃亭一头。这一唱不要紧，外界开始调侃两位都是山西人，都爱野子，既然暴风是小乐视，那你冯鑫也是小贾跃亭啊。尽管此后冯鑫多次试图撇清自己头上贾跃亭的帽子，但乐视学徒、缩小版乐视、贾跃亭的崇拜者等声音不断纠缠着冯鑫。发布会结束后，暴风开始以 10.8 亿并购稻草熊影业 60% 的股权，为的是获得影视行业的入场券。当时稻草熊影业成立还不到两年时间，创始人是吴奇隆，公司虽有刘诗诗和赵丽颖两位明星股东，但账面资产仅3835万元，而且因为成立时间过短没做出什么像样的业绩。 但冯信还是一下子就给出了18亿的估值。彼时正逢吴奇隆、刘诗诗大婚之际，因此这次收购也被媒体戏称为是冯鑫送给吴奇隆和刘诗诗婚礼的天价份子钱。但因为 A 股对影视文化类公司并购的收紧，再加上净资产和估值差距过大，这次收购直接被证监会否决了，理由是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此后当有媒体就此事询问暴风时，暴风公关部轻描淡写的回应，目标收购公司净资产和估值差距较大的情况在互联网行业是常有的事情，这是暴风自上市以来第一次并购失败。短短几个月后，海南阿里巴巴影业文化产业基金就入股了稻草熊公司。但很可笑的是，阿里仅仅花了176万元就拿走了其 15% 的股份。事后冯鑫也感慨是证监会救了自己一命。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暴风跨界收购稻草熊是互联网公司与影视公司联手捞金，在股市炒概念吹泡沫，抬一下暴风的股价。寻求员工增持失败，并购稻草熊计划流产，冯鑫的两条路都没走通。为了挽救走在下坡道上的暴风，冯鑫选择了继续对外扩张，增加融资渠道。2016年前后，因为政策原因，体育产业大热，资本蜂拥而上，万达、华人、乐视、阿里、腾讯、苏宁等巨头纷纷布局体育产业，尤其是乐视体育做得非常出名，拥有众多赛事的独家版权。冯鑫分析后认为，暴风不能缺席这个风口。很快，冯鑫在上市公司暴风集团之外，又单独成立了暴风体育，开始押宝体育产业，并将目光瞄准了全球体育版权巨头 MPS。MPS 拥有意甲、FIFA 世界杯、法网、F1 以及 NBA 等全球顶级赛事的资源。如果能收购 MPS, 冯鑫就可以继续把暴风的故事讲下去。起初，收购 MPS 计划遭到了暴风集团内部近乎一边倒的反对，因为体育版权产业是个慢周期的产业，且 MPS 的估值高达10亿美元，需要投入的资金规模实在太大。但冯鑫最终以体育产业将会给暴风赋能为由，力排众议，推动了收购 MPS 的计划。为了这次收购，冯鑫可谓是倾尽全力。囊中羞涩的冯鑫为了顺利收购 MPS,让暴风集团联合光大资本、群创金融成立一支总规模52亿元的产业并购基金进新基金，并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基金结构。这次收购的目标是拿走 MPS 股东手中 65% 的股权。在优先级方面，招商基金旗下的招商财富贡献了28亿元，财富平台及信托贡献了 21.4 亿元，中间级的光大资本贡献了 0.6 亿元，劣后级的暴风贡献了2亿元。也就是说，光大资本通过子公司光大进辉出资6000万元，冯鑫的暴风投资出资2亿元 ,2.6 亿元撬动了 52.03 亿元。而招商银行之所以敢投，是因为有光大资本的背书。光大资本为投资人签下了差额补足函，承诺未来如果招商银行这些优先级出资人无法退出时，光大资本来为其补足差额。同时，暴风集团、冯鑫及光大进辉签署了一份意向性协议，关于收购 MPS 股权的回购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意味着冯鑫承诺18个月内完成回购，并以暴风集团来兜底，而且将来要把 MPS 注入上市公司里，进一步提升股价。冯鑫这是赌上了身家性命。在各路资本的保驾护航下，暴风集团和光大资本专门重金聘请了业界顶尖中介机构来协助完成此次交易，中金公司则担任这次并购案的财务顾问，做足了万全准备。经过了专业机构的重重背调，2016年5月，进新基金如愿完成了收购 MPS 的计划。冯鑫对于这次收购非常满意，甚至在一场发布会上，他还把 MPS 的创始人安德烈亲切地称呼为兄弟，并替对方挡掉了多次记者提问。成功拿下 MPS, 冯鑫对暴风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可当时，不管是局中人，还是关注这场并购案的旁观者，都不会知道，这场收购其实是命运对冯鑫的绝杀。在暴风十周年的庆典会上，冯鑫献唱了《追梦赤子心》，颇有不顾一切向前跑的态势。这次庆典，冯鑫还宣布了暴风的新的战略模式 N421, 依托四块屏幕打造两块核心的内容再生平台，以 DT 这一项核心技术打通平台与服务，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互联网娱乐服务。这么虚无缥缈的战略也再次让媒体联想到了贾跃亭。冯鑫造概念的样子跟贾跃亭为梦想窒息的神态如出一辙。此时的冯鑫已经有些疯魔了，从虚幻的 DT 战略到 N421 战略，再加上用身家性命换来的 MPS, 哪一个才是暴风的出路？没人说得明白。 但还没等暴风布局的两大战略发挥效果， MPS 收购案却开始反噬暴风了。2017年前后， MPS 集团手里的很多赛事直播版权即将到期，比如德甲直播版权在2018年到期。随后 MPS 不仅接连丢掉了意甲、法甲的直播版权，还因为欠账被告上法庭，其他重要国际体育赛事版权也被别的平台陆续牵走。收购完成一年不到， MPS 就成了一个空壳。此刻冯鑫才意识到自己被那帮意大利人给骗了。更令外界啧舌的是，晋鑫基金收购 MPS 时并没有和 MPS 的原管理层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连锁定期都没有。而 MPS 三大创始人拿到钱后集体离职，不仅拍屁股走人，还新成立了一家与 MPS 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毕竟 MPS 最值钱的就是版权和运营版权的人，但收购协议里竟然没有相关限制条款。外界群嘲这次收购简直就是小学生级别的操作。而在 MPS 收购案逐渐露出风险时，当时中金方面负责此事的主管已经跳槽到了今日头条。更诡异的是，在收购过程中，冯鑫用自己的暴风股票质押获得了 3.5 亿元资金，然后采用常规的内保外贷模式来融资。按照潜规则，这需要向基金管理人等各方面给予补贴。此时的冯鑫根本无法想到，这所谓的补贴在将来会为自己引来牢狱之灾。当时有关补贴的一系列操作是由他当时高度信任的下属暴风投资部员工蒋佳能主持的，但蒋佳能却在他眼皮子底下通过层层转账洗钱洗走了1亿。整件事情非常黑色幽默的一点是，冯鑫调查这件事时安排助理去询问蒋佳能，但蒋直接拉黑了冯鑫的助理。收购 MPS 失算，冯鑫只能再度为暴风布局新战略。2017年9月，他先是提出了以 AI 加两块屏聚焦互联网电视业务。年末，冯鑫艰难地拿到了东山精密和江苏如东县的8亿元投资。他在发布会上连鞠三躬，表示一定会做好暴风 TV。2018年开局，他正式宣布要 All In TV， 这次说要把暴风所有的力量集中到电视业务上，这是冯鑫的最后一搏。但一切为时已晚，这一年这个市场上的用户已经被三星、索尼、TCL、创维、小米等品牌瓜分的所剩不多，暴风 TV 根本难以冲破固定的电视市场格局。暴风急于扭转乾坤，曾将40英寸电视的价格降至999元，并推出以旧换新的活动。为了卖电视，冯鑫无所不用，可结局依旧很残酷。2018年一整年，暴风只卖掉了70万部电视，还陷入了卖得越多亏得越狠的悲剧中。 All In TV 业务再一次拖垮暴风。2018年年底，暴风亏损10多亿元，甚至最后不得不以裁员告终。尽管冯鑫一场又一场的开发布会，一次又一次的为暴风寻求新的突破口，但这些所谓的出路都成为了吞噬暴风的黑洞。暴风魔镜、暴风 TV、 暴风体育的三驾马车终是明日黄花。冯鑫想搭建内容生态，但他不论是布局 VR 还是电视都是以硬件入手，有一层冯鑫始终没看透。 VR 与电视对于他想布局的大生态都只是一个承载内容的壳子，真正在内容本身上，暴风虽然也布局了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但与爱奇艺、腾讯等竞对相比，投入规模实在太小。在2017年，当市场上所有视频平台再次开始砸重金修筑内容护城河时，暴风还在执迷不悟搞生态、搞硬件。当时乐视的亏损已经达到139亿，但贾跃亭仍花了30亿元用于购置版权，而暴风这一年对版权的支出仅有8620万元。一年后，优酷、腾讯、爱奇艺等平台在内容版权上的年度预算分别达到了300亿元、250亿元、100亿元，就连当时深陷财务危机泥潭的乐视也从牙缝里又挤出了20亿来买版权。但暴风仍选择了进一步压缩预算，把内容投入的成本控制在了5100万元以内。更残酷的现实是，基于版权资源和流量，各家视频平台都对用户卖起了会员，且会员收费带来的营收逐年上涨。而暴风因为版权存量太少，无法吸引新增用户，只能继续开发存量用户的价值，但其注册用户仅有8518万人，里面还有 80% 都在 PC 端。靠视频播放器起家的暴风已经完全在视频领域失去了生存空间。没能实现内容转型的暴风，广告收入依然是他盈利的最重要途径，但暴风的广告业务每况愈下。2015年，暴风广告收入为 4.6 亿元，一年后暴风广告收入增长 25%， 达到 5.8 亿元，而同期的爱奇艺广告收入增长为 66.2%。 另外，早在 All In TV 战略提出之前的几个月，暴风集团的流动负债余额就已经高达 18.76 亿元， 而同期流动资产余额仅为 18.28 亿元，流动比例仅为 0.97， 属于流动性比较差的状况。2018年6月，暴风集团发布公告，公司拟定增发不超过300万股股票，募资不超过5000万元。5000万定增计划对于一直强调要砸重金做生态、做 TV 的暴风来说杯水车薪。这笔小钱直接引起了市场对暴风资金问题的担忧，导致暴风集团股价连续两日大跌，市值蒸发了约10亿元。这年7月，冯鑫发布了一篇将近9000字的文章，深度剖析了暴风目前的困境，总结下来就是10个字，暴风有难了，自己膨胀了。但凡在媒体上进行反思的企业家，下坡路都会走得异常顺溜。除了冯鑫文章里说的困境，暴风内部的人员动荡也间接导致了暴风的结局。暴风上市之前的 CFO 是原金山财务总监屈静渊，跟着冯鑫一同创业的元老级人物。但暴风上市之后，屈静渊直接宣布因为个人原因离职，接替他的是中信证券旗下金石投资的高级副总裁毕世军。毕世军在证券投资方面经验丰富，但没有当 CFO 的经验，本身缺乏经验，再加上暴风融资并购的多次失败，冯鑫开始慢慢不信任毕世军了，于是有了新任 CFO 江浩。可江浩虽然在管理财务上经验丰富，但因手段强硬，多次与暴风的老员工发生冲突。对于这一切，冯鑫选择了视而不见，没有很好的调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身边没有一个有能力而且让他信任的人。创业多年，冯鑫始终不懂知人善任，在每个需要做出选择的关键节点都没人站在他身边给他出谋划策。2018年7月，公司副总经理吕宁宣布辞职，理由是个人原因。接下来，暴风证券事务代表赵娜、监事会主席李永强、首席财务官江浩纷纷宣布离职，除冯鑫一人岿然不动，其他人都已悉数离开。偌大的暴风，董事长、董秘、法人代表、首席产品官、总经理，所有的 title 都集合在了冯鑫一人身上。命运的捉弄还没结束，该来的总要来。2018年10月17日，经 FFT 申请，英国高等法院下令将 MPS 进行破产清算，这距离 MPS 被收购还不到两年半。根据协议，冯鑫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遭到了一系列的索赔。光大证券将暴风集团和冯鑫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向光大晋辉、上海晋鑫支付因不履行回购义务而导致的部分损失 6.88 亿元，延迟支付的利息 6330.66 万元，合计为 7.5 亿元。光大资本作为 MPS 收购事件的兜底方，本收购使得光大证券损失了 15.21 亿元资产。光大证券2018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96.57%， 成为券商行业亏损之最。仅仅一个月后，光大证券反过头被招商银行起诉，原告变被告。招商银行要求光大资本履行相关差额补足义务，诉讼金额约为人民币 34.89 亿元。此前因为融资渠道不畅，冯鑫频繁质押个人股权来募集资金。他个人持有的 21.34% 的暴风集团股权已经质押 100%。 不仅冯鑫陷入了至暗时刻，暴风此刻也处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2019年一季报显示，公司净资产只有684万元，暴风的净资产在零的边缘线上挣扎。2019年7月28日晚间，暴风集团发布公告，冯鑫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第二天，暴风集团开盘一字跌停。2019年8月30日，暴风集团第一次发出退市的风险警告。9月2日，冯鑫被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以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批准逮捕。冯鑫被批捕的主要原因是在收购 MPS 融资的过程中，为规避监管，暴风集团相关人员向基金管理人和投资机构人员行贿420万元，而冯鑫被认为是主犯。2019年10月，暴风集团披露了最新的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公司前九个月已经亏损 6.5 亿元，净资产为负 6.33 亿元。之后，处于绝境中的暴风还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前有暴风 TV 员工拉横幅讨薪，后有暴风金融的散户集体到北京维权。暴风昔日繁华的办公室也已人去楼空。2020年8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暴风集团未能在被暂停上市后的一个月内公布2019年的年报，因此将被终止上市。这是暴风最后一次在社交媒体上溅起水花，而关于冯鑫至今没有判决。圣经里说，巴比伦的囚徒在埃及受苦，摩西会带领他们走出埃及，回到以色列的故乡。虽然摩西可以分开红海，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出埃及之后还是埃及。同样，大家总说要赤子心追梦，但命运却没有告诉冯鑫，他的那些突围、那些战略会将自己困在原地。 暴风出事后，每个人都成了点评家。有人说冯鑫当初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无论怎样都不会像现在一样一败涂地。但创业本就是一场赌局，身在资本浪潮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时也命也。有次在接受采访时，冯鑫曾说，这个世界是荒诞的，本质上是偶然的，成功也是，要随时做好什么都没有的准备。也许人生就是这样，越是操切追求，越是得不偿失，越是归于淡泊，可能越会满载而归。如果让冯鑫再次选择，他可能真的只想做一个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馒头厂厂长。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山史系列，我们下期见。